我有两个问题，请师傅给指导。第一个问题是我刚进了这个咱们这个法门里头的第三个手印的第二天，今天时间不长，但是我听课听的是基本上有课都听，不落课。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刚这是在等于说刚进修到第三个手印嘛，可以不可以配合慈氏咒一起念呢？比方说我打了坐再配合这个咒，晚上的课我定自己的一个时间，一个早晚课，晚上可以念慈氏咒或者平时持慈氏咒，这个可以吗？现在就可以启动
吗？你不会说是打心中心做，用慈氏咒代替心中心咒，不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这个意思，我就因为我这两天听课听得多有问题嘛，就是说开始我有人告诉我的时候说是这个不出这个100座呢，先不要念慈氏咒，是这样吗？对，慈
哎，
氏咒能不能？
可以，念其实就没有那么不没有说什么规定的不要念，没有规定过不要念。你不
哦，
管
那
念其
好。
实就，你不管念。
啊，那好，座上持咒我明白，这个就是持持咒我能跟着修就行，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呢，今上我又反复听了以前前两天的课里头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上座持咒来妄念不管，这个我知道啊，来妄念不管，一概是用这个咒来取消，也不叫取消，就是只管持咒，别的不理，就是这样。这个点能掌握住，也能观察到自己念跑呀，或者是犯困呀，这个能掌握住，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坐而下的一个掌握不住的在哪儿呢？就是还是这个关照的问题。这个关照呢，你看坐上嘛是用咒来关照，来就是不停的不理别不理别的，只有咒来取消其他的。用词儿就不当啊，但是是这个意思。如果是坐下这个关照，那我那个关照就是来了妄念了，就是出，就是说，去掉，就是那个叫什么断，对，这个字儿，断，就能把断当断的那个当下，他那个心是一个空白吧？是这个意思吗？你看断一来就断，这要是妄念就断，但是你怎么？要是断了妄念，这个正念是不是守住？还是说断了以后就在那是个空白呢？还是寥寥分明的一个清醒力呢？这儿我不太知道，我抓不住这一点，抓住也不对啊，用词儿都不对。但是我用这个词儿，
我都没听懂你说的，你这是要说啥呀？
表达不清楚，就是上座这个知道持咒，其他不妄念来了不理。任何什么来了不理，用咒来占用这
你
个
有事
坐
不能没
下。
事啊！你叫我师傅说，你只能有事不能没事是吗？你是只能有事不能没事是吗？
不是，就是妄念来了，你不是一概来的那些妄念都用咒的，你只管持咒，不管不理别的吗？这是坐上这个点，我能掌握住，就是自己能明白清晰，能用的得力。就是坐下这个，我不得力，不得力在
我
哪儿
非要
呢？
有事才行啊，坐下。
我妄念来
我
了，
不能没事
我
啊，
说
只能有事不能没事。
我再说
非得
坐
坐
下
下
这
找
个，
个事才可以，非得坐下找个事做才可以吗？
我不知道嘛，就是我这个度在哪儿？就比方说，我来妄念了，我现在跟你说实话，我就来妄念了。那我正念是在给老师在说话，那我的妄念一断来了，我
谁
断
有啥证件
到
呢？
那儿，我那儿。我那儿是个什么东？我那儿是个什么状态？
这不
就
就是
断
不能没事吗？非要有个
啊，
啥
断
状
了
态
是
才行
没事
啊？
儿，就让他没事儿嘛。那要是没事儿，我感觉就有点懈怠那个感觉啊。反正没事儿，断就没事儿，没事儿，他那儿就是一个空白。还是把正念提起来，还是说在那儿是个空白，歇一下？因为他，你要是能看住他的话，他能是一个空白的
这不
啊。他
就是
断。
有事吗？你只能有事，不能没事吗？哪那么整？真是，这不是不能没事吗？你没事，行了，不行了，非要找个事做着。
那个刹那就太短了呀，就是比方说我断了以后，那个状态是个啥呀？就断了，就没事了，就是没事就对了。
那不能没事吗？
不知道吗？这不是在问吗？老师，这不是就在问这儿吗？那就没事，断了没事，就是没事，这要来就是断。 他那个状态下就是那么一个。
不要这么说不行吗？
我不知道。
没事怎么了？没事非要该找个事啊？
就觉得一种空空的呀，就好像懈怠那种感觉，没事就那样松懈那种。
这
感觉
听不懂了，这我听不懂，什么懈怠呀、啊？懈怠什么了？
就觉得一下断了以后，他那是个空白，空白就对着呢，是吧？就没事就是对着呢。
空白呀、啊？什么这么多事啊？你就是不能没事吧？
哦，那就让没事就对了。
没事不好吗？
不是，
为什么加什么对方什么呀？
他好像那个觉受很的一个又清醒又无聊的那种的空白，
这不还是有事吗？没事弄出来个事，清醒无聊来了。
这不是在问吗，师傅？因为掌握不住嘛，就觉得这样的是不是就等于掉了？就是把妄念断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没事，就是个空白，可以这样。这样的状态对，
断了什么没事空白那么多事啊？那么多概念呢、啊？什么没事啊空白那么多事干什么呀、
啊？哎，那你这个关照，那要是说这个平常这个关照，老说关照，就关照这个断了就是那样，就没事就没事了。这就
不是有前提的吗？是跟着往前跑了，这才能谈得上关照。要是根本就没起妄念，你有关照的余地吗？关什么照啊？实际上咱不就说去妄显真吗？显真的是真正的关照，你就是没有见过真心，那就去妄也是没妄观，谈得上去啊。减掉妄念它得有，你才能减掉啊，没有你减什么呀？
那但就是就如同在别的例子，就如同一个停电似的，叭就停电了，那个地方，但是它不是黑暗，它是一个清醒，这就对了，是吧？
你听不懂你说的话。
哎，那个平常这个用功，在这个平常坐下的用功还是没有着落点那种感觉，也可能时间太短吧。
我们说关照是指的妄念来了断掉它，咱就不说显真了，就说去妄。妄念来了断掉它，这就是关照。别说妄念不来，这个可能性不大。问题什么？你没发现？怎么会妄想纷飞？怎么会不来啊？你没发现？没发现你要警觉。元音老人还有一个比喻说：“用毛不服，这样警觉干什么呀？警觉，警觉发现妄念呢，发现了就断掉了。”
啊，
就这样警觉。这个就像这些，你把它说成啥了？我刚才你用的思维忘了。
那我就明白了。你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那就是我时间太短，还是需要有一个着落的掌握一个什么东西，得抓住个什么东西。这是我时间太短的这个功夫不到啊。真、的是这个就
不办了。我不认为是这个意思，我认为你是没事不行，非要找个事儿。
啊，这是习气，对，那个习气
清楚。这有什么不对呀？我要非要找个事儿干什么？
好，那是这样。
刚才我们说了一些，你要是你没事就不要，那一些都不用考虑。
好，
你这招是干啥？那是有事我们才那么说话了。
哦，好的，明白了，老师。那是第三个问题，是这一说给啊，第三个问题，我现在啊是接这个第三个手印。这个第三个手印啊，我先练的手都疼了，也不好掌握那个就是他老从那个无名指老从那个下来呢，我就不勾那么厉害了，就是我觉得他下来我就上去下来，这不叫断印吧，因为他下来我就抠上去下来。
按下错误立即纠正，我不按你的说法，我说接受手印，不管是手印和咒语，发现错了马上纠正过来。
好、哦、好的，
再
说
再纠正。
啊，好好好好，那掉下来就抽起来，不算的啊，都明白了。好了，我的问题提问完毕。好了，我下麦。好的，谢谢老师。
好吧。
好的，师兄。我们刚开始确实不太能够真正明白关照到底是这么回事儿。师兄可以反复听啊，今天师父给您的这段录音会明白的。
实际上应该以源于老人开始为准。我说的仅供参考，不一定对是对的。老人的录音录像还有说什么不少，多看多听，以老人开始为准。我说的要是跟老人说的不大一样的话，不要相信我了，以老人说的为准确。因为什么呢？有时候我想表达，可能刚好表达不出来，弄了个误解，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老人所说的为准。
师兄应该没有误解，师父，他应该不会在这个地方误解。只是他可能现在还没到。
有时候我听不明白他说的啥，我都可能误解，你看他们误解。我没听明白他说的表达的意思，我不是很懂。
嗯，他确实就是我们刚开始都是这样的，不能没事。断完了之后就不适应了。他描述他那个状态心态描述的挺准确的。
是啊，他描述的准确，我要听的，我误解了，我听的不是跟这个也，我说的话也没看到。
嗯，没有啊，我们都听明白了，我们都听明白了您说的。
好吧。
嗯，因为他是初修嘛，所以提醒他反复再听一下录音。对，他可能还没明白，不早是啊，不能没事早是。他这个地方可能他没太听，我感觉他因为他是刚刚入门的嘛，他可能还没太
听。你说哪个地方呢？咱们在这讨论讨论。
师傅就是说没事不早是，就是不能没事。
我觉得他非要弄个事儿。没有事不行，好像我总有这个感觉，听他说话，这是个什么状况啊？这个什么状态？非要有个事儿，有个状态，有个啥，在那搁着才行呢。这不是没事，没事他不。
是的，
咋回事啊？好像是没事，他觉得不对劲啊。
哎，是的，初修多容易这样啊，师傅。我记得我们刚开始都是这样的。
实际没事，心里一直不说心清静，啥时候才清静啊？最没事的时候才清静。
哎，是。
不能清静的，心里非要搁个事才行，不能清静。实际心清静，心里没事才清静。
嗯，
总是没法清静，好像。
刚开始嘛，不知道，然后知道坐下最重要的是关照，然后所以就把关照当个事儿了。
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没有办法，
没有明白关照的真谛。但是我想应该王师兄很快应该能明白吧。我们刚开始好像都有过这个阶段，都是没事找事。我记得那会儿我还想着，哎呀，这个关照是就是我得提起来呀，我得关照啊，提醒自己关照。还找这样的事呢？
关照成了事啊！嘿嘿，
哎，对对，
我们说关照是没事，那关照刚好成了个事了。这有事啊，另外没事，这就叫关照。可是结果关照本身成了事啊！
哎，是的，是的，初修容易犯的毛病。师兄们有问题请排麦啊。其实关照真的不好掌握呢，我们可能初修没不一定掌握得好，其实我们好多好几百座的师兄都不一定啊掌握好。
这样说也一块不行，关照是减法，就这说也不行。
还
搞成家伙。
是啊。
去掉那是关照，非要加上个东西。哎。
嗯。
加上个名字叫关照的东西。
嗯，好，西红家师兄请开麦。
老师说到这块的话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是初修，那本身就是下来要关照，那关照也关照不是事情的话，我是觉得这个关照对我
没有站直，不说显真这个事了，就说去妄，如果没有妄念起根本就谈不上关照。现在只是啥，要坚持关照，要保持一个关照，这根本就是大误会。这有了妄念啊，去掉它，就这个减掉，这个做减法，这个就这个动作，这么说，就这个锻炼的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关照。
嗯，那我初修的时候肯定要经过这个阶段呀，就是断妄念的时候，当我的妄念没有了，我那个也不去关照它了。也就不知不觉就可能就忘了就关照了吧，
这不还是个你说这个话不还是关照是有个东西有坚持吗？不知不觉就是个，我们说是关照是有前提的，如果不起妄念就谈不上关照。你看你还在如果没有，如果有还在这儿，如果谈不上啊，不起妄念去妄那个过程叫关照。并不是说不起妄念，另外再建立起来一个关照，由你来看好它，坚持这个关照，根本不是这样。
那我在这块有，我是感觉是这是一个过程和阶段。
过程阶段，我听不很懂啥过程阶段呢？
那比如说我是初修，那我可能断妄，我需要关照，那我关照一段时间，我可能没妄念了，我也就好像不存在这个关照了吧。
你说这关照还是要坚持一个叫关照的东西。
我是这么认为，因为我将来一有妄念起了，我肯定要关照一下。
有妄念起了不是关照一下，我有妄念起了断掉它。这样说话不是关照一下。我有妄念起了断掉它，就这个断掉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关照。
嗯嗯嗯，是。是这样子的。那就断掉它，只是这么去做，再也没有啥了呀，
再也没有啥了。这长得说的，你如果我一听你这个话，我都啥想，这非要有点啥才行吗？怎么能想到再也没有啥？应该是这样，没有啥才正常，有啥才不正常。现在是颠倒的，看了。
你这么一说的时候，我发现是有点不正常，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妄念出来，我会那样子断掉，但是有时候突然间好像好长时间从哪弄过来，哎，我好像怎么样，好像又自己我关照一下，我会想你这样子一下，会有一个这个想法。
关照一下干啥嘞？没有事你关，
是
有了妄念断妄念这是关照，没有事关啥照？
没妄念的时候是我那个去，比如说有妄念了是断掉，但是有时候比如说猛一下惊醒了，然后好像哎，我需要关照一下，经常会有个这个出现。
啥叫关照一下？你说这我都听不懂啊，啥叫关照一下咋回事？
就是本来比如说你正在做什么，突然间好像就哎，我好像念头出来了，我要关照一下，会有一个这个念，有这个想法。
哎呀，你说这个关照和我刚才说关照可能不是一码事儿。那你说关照一下也就没问题了，因为我们说的不是同一回事儿。
哦，那我这个算啥呀？我在这块就有点糊涂了。
你说，那我给你换个词说说，啥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去照顾一下，这样说行不行？
说，
把那个照顾断掉才是关照。这么个事儿，你非要弄个就那就非把那一种说成关照，关照是减法，这样说话不行。关照是减法，不是要坚持点啥才是关照，照顾点啥才是关照。我说是减法，没要是不起妄念就谈不到什么关照不关照，去妄才是关照，没有妄去什么呀？那谈不上关照了。你那边那个事没有事都能关照， 我跟你说这个关照是没事关就传不上关照。哎，有啥事传上？就是有妄念呢、啊，那才能传得上关照。要没事传不上关照，你难道还没事还能去关照一下？你想你说那关照跟我说的会是一个事吗？一个东西吗？哎，
如果他说这个关照一下，会不会是说警觉一下？
照顾一下，可能是照顾一下，注意一下，关注一下，
注意一下，警觉一下。
对对对，
我说你断掉你那个照顾才是关照。
哎呀，这个咋断呢？
起妄念了就停掉它嘛，不跟他跑不就是断了？断，就这个断，不跟他跑了不就行了？我把你那个照顾说成妄念了啊。其实他就是妄念，不是就说是妄念，他照顾咋不是妄念呢？那就是妄念。
啊，对呀、啊，那个哦，我现在明白，那个也是妄念。
那当然是，肯定是妄念，起妄嘛就是，断掉他这是关照。
你经常会这样子呢？这个，
你这样，他换个角度，你看你能够有能契合一点吗？有为和无为，你能去吧？你那照顾是有为还是无为啊？你觉得？
有为的。
对呀、啊，无为才对嘛。我们说的关照是无为啊，无为法，有为法都不对的。你说的好啊，你能认识到是有为就行。那我们说的关照是无为，不是有为，有为那就是令他无为，断掉他，这就是关照。
好，那可能还不到时候，那我就继续打坐吧。我还不能理解你说的那个什么到了无为的那个，我现在还有为呢。
无为就是没这样说，换个词说可就好了，没事儿。有为是有事啊，有事做，有事。无为就是没事，有事有事断他，令他没事。
用了还是听不明白，我继续打坐吧，可能我还是这个功夫不够。
这跟功夫没关系，这是执见的事儿，跟打坐的功夫毫无关系。
那你先把一说越说我越晕了，本来想问一下，好像还感觉还清楚，这时候越跟您越说，我自己越糊涂了。我这是哪有问题？
这是我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根本就不可能没事，没事就绝对不行了，非要有事才行。不是这样的吗？没事就糊涂了，有个事坚持不才会不糊涂，有个啥事你去坚持着他，那样才会不糊涂。没个事就不行了，糊涂了，不是这回事吗？
不知道了，现在糊涂了，这回越听越糊涂，不知道了，那我还是下吧，我就回去好好悟吧，我就不知道我这之间到底哪里错了。
不是，今天这样说，这样说吧，你这个之间这样说没之间才对，你弄了个有之间，这样说不知道能行不能行？把你那照都扔到垃圾桶里，啥事都没有，那才好。可能你觉得那样不行，大概是，必须坚持点啥对那个好的对的什么坚持下来才行，大概是这个意思。还不是啊，还不知道张华，还不是。
我现在还是有点。
不是说不明白，以后再明白。我在想啥，在这儿能够稍微契合一下是最好的。为什么呢？非要有个啥事不行吗？这都不能没事吗？就这个不好契合呀，我觉得容易契合。为什么这个抵死不去契合这个呢？哎呀，我还是去什么什么什么？哎，怎么了？本来很容易理解的事，怎么成了这样的了？不是，就
对呀、啊，我在
没事，非要有件事才可以啊。你这样，换一句话吧，不能没意义，没意义吗？非要搞成有意义的事才行吗？没意义不好吗？哦，换成意义，这样不能行不能行？
是本来就是没意义，那个就是，但是我还要解决一下，那就还是起了个妄念，自己整的事情吧。
警觉不是有前提吗？是起了妄念了，警觉不跟他跑，他不是有前头有这个条件的吗？ 去妄嘛，去掉的是妄念，所以警觉就是发现妄念。要是不警觉，发现不了，跟着妄念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我是本来就是，比如说专心干一件事情，突然间觉得，哎，我那个好像，哎，我需要，好像念要出念头了，我警觉一下，啊，我那个什么一样，我就会有一个这个念头出来，那个这个也是要。这个好像很难断掉呀。
你说这个我都没听很懂，你说这啥有念头？
比如说我正在用心干一件事情，突然间我觉得，哎，我在
用心干一件事情，这有不关照啊？干事情嘛，多出了个关照，你还能干成事啊？
就突然从那个就是专注的那个状态中出来的时候，就突然，哎，我
专注的状态干事专注很好啊，你搁那里头出来干啥？
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哎，我好像一妄念起来了，就会有一个这个，哎，我是不是需要我要关照一下？
那个你做事的时候不要关照，不在那
上。就是没关照，然后突然间想起来，哎，我关照一下，就会有个这个。
做事的时候不要关照一下。
对，不关照，就是突然间，有时候突然间想起，哎，我怎么害怕妄念出来？我关照一下，
不就说不关照一下吗？哎，你关照一下干啥？不关照一下，不要那一下关照，做事的时候不关照，就不要那一下关照一下，不要那一下。
哦，对，就这个，我是最近养成这个习惯，咱要把它给去掉呀。
去掉，要是这样的话，你要去掉那个去掉本身，它那才是关照。你能去掉它是关照，关照是减法，不是加法。就是起心动念，把那个起心动念给停了，它就是关照，那是减法。
就是我用起心动念这个事情习惯出来，我就断掉就行了。
出来啥？我不是听不明白，出来啥？没出来啥吧？
哎，我下去吧，我自己回去再悟吧。还是哪个支线在那块砍着呢？可能还是我多事了。
实际上，什么别的人能发现怎么说比较好？还有别的事情，你插插言，我听听。他原来因为什么也可能我说不明白说不好。
好，田浩小川师兄请开麦。
老师好。
你好。
我刚才听老师开示的时候经常提到这个断念，我对这个词不理解。
哪个啥你说？
应该是断念吗？
你提到啥你说？
就是断念。
断念，哎呀，不是断，那有念才能断，没有念断啥呀？你能发现你有妄念了，不跟他往前面断，他不让他不让他往后相续，这不就是断吗？
就是起念头也不应该断的，是不着念，不是不断念，我觉得。
断就是不让他继续了，一个念头在往后延续，不让他延续了，截断他。
啊，一个意思就是不粘着。
不是不粘着，不粘着他还在往前继续啊，我就说不往前继续了，停掉他这就断。
因为正道歌里边有一句呢，不求真不断妄，妄念念头也是真。
正道歌怎么说
的？不求真不断妄。
你给我说成原句怎么说，我听听。
不除妄想不求真，师兄你想说这句话是吗？
那些无畏贤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当然了，那是。哦，成功以后说的话，断妄念修行成功了，那以后再说，不出妄想不修真，那是以后说的话。
那觉醒，
我们一开始不是说断烦恼证菩提吗？证到菩提之后再说妄念即菩提，那是证到菩提以后说的话，没有证到菩提还是断妄念求菩提，还是这样。后面的话别搁前头，搁前头碍事。
还是不理解这个断，我说我觉得不叫断念，
那个断就不是理解的，它是一种操作，是一种心理动作，就是心理的操作，或者叫截断，这个心理是一种截断， 你考虑问题的时候没有截断过，考虑问题不停，不考虑它了，停，这就是断嘛。
嗯，这就是不着了，不粘着了。
你为什么说这不着呀？不着还在继续考虑，考虑是考虑，但是我不着，这个根本就考虑这个思维之流都没有了，断掉了。这哪跟你说了个不着？你说的不着跟我们说的不着可能不同，你说的不着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断，大概是这个意思。你把我们的断说成不着了，那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必再那个什么了，再也没啥实际意义。我们说你同一个名词和我们说的含义不同，这还说什么？不说了。
以前我听老人开示过，老人说过，说不是断掉忘了，不是断掉念头，念头哪能断得掉？
老人说念头哪能断得掉？
因为念头是因为真心而起的，你把念头断掉了，那真心不也就断了？
念头断掉，真心也就断了。
对呀、
啊，
念头是那念头是哪来的？都是
找出来看看，老人在哪开始的说的把原句搁这，我看看找没。
绝对不是老人说的，田浩小川师兄，
嗯，
肯定不是老人说的，原话绝对不是这么说的。您师兄，您应该是没有修心中心啊？
我刚灌顶。
刚灌顶啊？
还有老师刚才说这个关照这个问题，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应该就是第一步应该是有另一个关照这个念儿。
哎呀。
小叔我没听清楚说了。
对吧。
老师就是刚才开始说这个关照是应该给他扔掉。那是第二步做的事儿。第一步做的事儿应该。
这师兄你这还没入门了，你就在说后面那究竟的话，师父说的话你在质疑是吗？
不是他，我们说的现在就是说的开始的事，他就说什么两观众哪有两步啊，我都知道他前头是个说两步，这咋回事？他说的观照可能跟我们说的观照不是一码事，
应该是一个事儿。老师你看那个老人开始
两步，要是一个事咋会有两步啊？
那个宝刃不是第一步是宝吗？第二步才是刃吗？
哎呀我天哪，我们现在说的是去妄，他说的是显真。
嗯，
我们说的是观照，他说的是
那个我们去观照的时候不就是在薄吗？
哎呀好吧好吧，
就没有修心中心好像。
他说的两步是咋两步啊？不是说的观照两步，他说的是正为两步，先开悟后保证。那当然这是两步，对啊，这是两步是没错的，但是先开悟后保证这叫关照吗？我们说的是关照，你说的不是关照啊。
关照本身也是一个妄念，但是用这一个关照的妄念去压制其他的妄念，所以应该立一个这样的关照。
关照怎么会是妄念啊？
关照是去掉妄念，他说关照是一个妄念，这个。你但是有时候你在打关照的妄想，真的思维琢磨过什么是关照，怎么那确实关照。他那个妄念的就是内容就是琢磨关照。我们说好吧，不用关照了，你那个关照就是个妄念，去掉你的关照才是关照，是指的这个。他要说这个去掉本身就是妄念，就有问题了。去掉怎么能算妄念呢？你可以把观照的反复过来反复过来反复过去去琢磨它，那当然那是个妄念。现在这没有在这琢磨它，我们要去掉啊，去掉哪能是妄念呢？所以说我们说就是半年观照去掉才是观照，那个观照跟你说这个观照就是妄念，这不是一回事。
刚开始的立一个观照，这不就是立一个关照的妄念吗？
关照咋回事？
关照，然后自然成熟了以后。
我们说的关照是个动作，是个去掉的动作，动作成了就不是操作，心里的这成了妄念了。这个操作是去掉妄念的，怎么成了妄念了？
最后连关照都没有了，那才是真关照吧？
我没说最后，没说最后，说的是前头。
前头应该立一个关照理念的。
前面应该立，前面还应该立打坐呢。
我没有立啥呀。
你后面不打坐了，你
去掉立啥了？立什么了？
你说连坐都不打了。
这跟打坐有矛盾了，一点都没有矛盾了，跟打坐有啥矛盾呢？
是的，是的。
为什么坐不打了？
就这么回事。念这个心中心咒似的，这个念咒本身它不是也是一个妄念吗？用了一个心
咒
去开
妄念。念咒就是念咒，不，我念咒的时候坐上持咒，根本就说坐上不关照，说明明的说坐上不关照，只关持咒。怎么回事啊？我们说的关照就是坐下，不是哪说坐上了？坐上不关照。
老师，关照不就是念？
你说的关照跟我们说的关照就不是一码事儿。
这个关照不就是一个念起即觉的一个过程？
你这样，关照就是念起即觉，你这个话对不对？你得有什么祖师的语言为证，或者是佛经论的语言，你找来依据。关照就是念起即觉，你找来这个，你找来祖师开始，就算你说的对。祖师的意思，不要说有这个，就是跟你用的词不同，有这个意思也算。关照就是念起即觉，你把你对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概念，你把祖师的话找来我看看。是你自己传播的，我们自己传播的都不是很可靠，慎勿信如意，如意不可信。
老师念起即觉，念起即觉，觉知即无，这是圆觉经上边的经文。
什么？
那你跟观照扯什么关系啊？圆觉经里面说观照吗？
念起即觉，觉知即无，这不就是观照吗？
你怎么能把这说成观照呢？这挺有意思的。这是咋回事啊？这很奇怪。
嗯。
老师。
咋把念起即觉是种关照呢？这咋回事啊？
老师，不是念起即觉不是关照吗？
念起即觉为什么是关照啊？你凭啥说是关照啊？我们说的关照咋回事？念起即觉啊？我们说的关照是截断它，断掉它那个动作叫关照。你怎么念起即觉？怎么回事啊？
就把这个观照两只拆开来说，观不是观到念头吗？然后照就把照念头照破吗？
没有听说。
念起，首先念起的就是观照。
我听着还不错，你这个解释我听着还不错。你这个解释就是有老人开示，有这个意思吗？有这个意思吗？
没有，我自己分析。
对呀、啊、对呀、啊，都是我们自己想的，我们想的不可靠。
都在思维里。
理论上以佛经论为准。修行过程就像观照就是修行过程，以祖师开始为准，所以要说观照直接以祖师开始为准吧，就这个断掉它，我这就是老人的意思。要么不是有如何观照那本书吗？你看看老人讲的是不是那个意思，不跟他跑断掉它，老师总是那么反复的速速的强调不要跟他跑，断掉它，断掉它，不跟他跑，反复强调，多处开始都有
断掉它，断掉它。
是老人开始的地方，它不是这一个地方，好多地方反复强调，断掉它，不要跟它跑。
就是不跟着它转。不跟
地方说，好多地方都这么说。
那我明白了，是这意思，就是断和着，还有不随它转，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
不随它转，不跟它跑，不都一个意思吗？不用哪个词儿说不要紧，都是说他断掉了吗？
对，不被他牵，不与他粘着。
这这样说也可以，不是还是同一个意思。
啊，但是老师
呢？他是在那个十义，就是意义跟义语嘛。
我就是在这个正道歌里边认为听到这个说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这里边提到了不断妄，所以我就认为这个断字用到这
个。我不用正道的人说的话，又说这正道的。正道的人说的话，我们现在说的前头不是后头的话。你把后头搁前头，前头就没法干了，没法办成的事。他有法下手就行了，前头。那是成道人的话， 别放到初修人那说，放到初修人那说，初修都不用修了。
但是初修我们也应该理解好这个智，不是断掉妄念，是不随妄念转。
哎，你说这个有问题啊！不随妄念转，它就是断掉妄念呢。你怎么就这么说话呀？啊，不是断掉妄念，是不随妄念转。这不，本来是
这
八事，你说这两个事啊？不随妄念正好是断掉妄念呢。
以前我就理解是断掉妄念，就把妄念给它断掉，不让它起妄念。
不让它起是另一回事，起来以后断掉，这不另一回事吗？
对，起来以后不随他转是另一回事，
不是那不就是断掉吗？你怎么能说成两个事呢？起来以后不再转，那不就是断掉吗？哎，这咋成俩事了？
一个事，多字面上概念，老师是我的问题，
师傅，
啊，我说的人有毛病吗？你说
不是的，
你看我说的人有毛病，让我自己也反省反省。
师傅说的把我们说的特别清晰了，但是我感觉师兄这个地方他可能是有问题，他一在纠缠，他可能把那个不让起那个压念和断掉，他这个画等号了。您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
对。
所以你一直在这儿跟师傅说关照是怎么怎么，那个理解跟我们的理解都是反着的，你知道吧？
断不是。
刚刚师傅说的很清楚，不让起和断掉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您听到了吗？
因为断是起来以后的事，不让起是起前的事，这都不在一个时候，当然是两回事了。
嗯。能听明白，理解老师说的。好，老师不占用时间了，下了啊，谢谢老师。
当然，断到啥？断到。他没有起钱都要断，这就是不让起了。断到这种程度就断成功了。刚才说那是两回事，并不是这两回事同时同时发生。后面的功夫做好了，前头的这回出现不让起。现在别说不让起，起了还没发现呢，还不让起，远远的达不到不让起那个程度。起来以后还发现不了，跟着跑都不知道。还说一个不让起，那离得差不太远了。能到不让起的时候，起来以后呢，就那根本就没有余地，他就起不来。起来以后都断掉了，功夫做久了，才能到这个不让起的程度。
嗯，
实修是如此啊，理论上讲不是越扯越扯不清吗？你要是实修就是如此的，你没有后面的功夫，你那个不让起达不到的，这是实修上的事儿。理论上说可以把这两个捏一块说。但实际上后一个你做不到，前头那个就到不了前头那个，不就那个警戒到不了前头那个情况。
嗯，
起来以后还发现不了，跟他跑都不知道，他哪能到了不让起那种程度，他根本就没有到那种程度。
哎，
我今天没有啥问题，特别小的问题，就是我每天每周要打一个两印，然后六次四印，然后这个二印能不能换，就是不是固定的每周的同一天打，比如说我现在是每周三打二印，我能不能换成在周末的一天打二印呀？
那你要是每周末的那一天换哪也可以啊，哪一天没有固定必须周几，没有固定。但是你要是说你自己想取哪一天，那就在那一天打就是了。
啊、那我能换一次是吧？
不是换一次啊，你说换一次也没关系，关键问题是还是一秒，你不是原来说周三打二零吗？你要是有必要换吗？周三打二零有啥不好吗？你为什么要换到别的时候啊？这是有 就是因为啥要换呢？就这个意思。周三打个印有什么不好啊？不仅仅是周三呢，你就周二啊、周四啊都可以啊，有什么不好啊？
啊，
换它干什么呀？
我以为就一个星期之内，必须就六次四印一次二印，哎呀说不清楚，就固定
一个星期之内有一天打二印，其他六天是打四印，但是这一天固定到某一个星期必要固定到星期三，有什么不好啊？一般应该是这样的呀，不就说了，实际这么说的，一个二印六个四印，你为什么就这样来啊？这样来啊？一个四印，一个二印，三个四印，然后一个二印，这个十一个四印，为什么这样来啊？再一回就是一个二印，四个二印，四个四印，再一回就是一个二印，十个四印，为什么这样？不就说了一个二印六个四印了吗？为什么非要这样颠倒颠倒，多多少少你不搞乱它干什么？有啥用吗？有啥好处吗？搞乱它？
嗯。我尽量不变这个日子。
当然尽量不变。你说有一次没有打，或者有一次就换地方了，没有关系。
嗯。
那不没关系，你不是就故意去打乱他干什么呀？根本没必要去故意打乱他。
明白了，谢谢老师。
秦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道场昨天来的师兄，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吧，觉得自己坐下的观照功夫，跟元音老人在视频里说的差不多，我觉得都能理解，但是我就想，那我还用打坐吗？
不能再替打坐呀。
哦，
是坐下观照啊。不是拿观照去代替打坐的呀。
啊，那我想问问打坐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像如果观照做的我觉得挺到位的，就跟元音老人说的一样，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不着色。
那也不能代替打坐呀。你观照好了，
哦，
就不用打坐了，这有问题的，你这样讲。
哦，那打坐是起什么作用呢？
为什么回答非要起作用才打呢？不回答那种问题应该打坐，除非你不愿意修心正心法。
哦，明白了。
打坐这样，每坐不得不少于两小时，一千坐内不得隔日不休。这一千坐就是这三四年里，这是必须的，没有为什么，是必须的。
哦，
不存在为什么。
知道了，好的，谢谢。
要不然就不算你修过心正心法的。
哦，知道，谢谢。
师傅好。
师傅好。
啊，您刚就是我有个疑问，为什么这个刚刚这个师兄他问说这个打坐的意义，您不回答说那个三力加持这些呢？
那当然了，你看看元音老人的开示，看看光盘书里那意义说的很多，我不愿意在这重复那意义了。对，我们不是说以老人所说的为准，你都不去看老人的开示，你就在这儿问意义，你看老人说的很清楚，那意义都说的很好了。
就我一直很疑惑，就是我好像在答疑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听到老师们去强调那个，是不是也是担心我们在桌上着相之类的呢？
你说的是啥？我不知道你说这个话啥意思呢？
就说不说的原因是不是考虑到不想让
我
们？
老人说的很清楚，我这重复啥？我都不用在这重复了。
哦，好吧，那我想请教老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妄念起，这里面有时候他不太好去掌握，就是
不是不太好，我是换个词，不太容易发觉，是这个意思吧？不容易发现。哎，这个意思吧，所以老人家让你警觉啊，并且还打了个比方，如猫捕鼠那样警觉起来一老头都不会发现的，在那等着他警觉注意他，这不就是这个像猫捉老鼠那样看着他，看着那个老鼠动，那个老鼠一冒头他就看见了，看着他，
就这个警觉也有点，有时候他有点糊涂，好像紧了吧，就感觉有点那个过了，松了吧，好像又发现不了了，有时候。
那你就让他不紧不松。
就比方我这两天在道场也是，我发现我好像就没有像那个在出了道场以外，就是不跟师兄们在一起，在家里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关照的那么仔细。就在家里的话，我可能就是，或者就是说出了道场跟心里以外的人联系，就是或者在一起。
你说的道场是哪里呀？
啊？
你说的道场是哪里？
啊，金舍，金舍，就西坝河。
哪里是北京啊？哪个或者哪个城区？
北京。
哪个城区的？
就我现在就在，我跟李华师兄在一起。
啊，李华的道场，因为道场我不知道你说哪一个，或者是北京之外的哪，我都不知道。啊，你说的是北京的。
哎，对，就是我就感觉，我总是觉得我怎么那么放松啊？我来这又很放松，然后又觉得我应该那个，就像今天也是那个在一起，一会儿我进了厨房，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想着我没关照，我刚刚说话有没有那个有不到位的地方，就是好像，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伤到别人了。哎，但是
那也没事，我说话经常说错。也不能因为说错就不说呀、啊，说错了指出错误不都也是进步吗？
啊、哦，好吧，
我就经常说错误。
就觉得自己放纵了，然后呢又回头一看，这事都过去了，不管他了，他就然后又过去了，还是有点不放心，其实就是
听不懂了，放心啥？
我觉得自己放纵了自己，哎，还是把那个找事了，是的，师傅啊，那就说错了就说错了吧，再提起就好了，还是要精进的，不能说精进，就是要那要有这个关照的意思。
好吧，好吧。
感恩师傅，
好的。好，师傅，江有胜师兄他的问题打在文字区域，请师兄拷过来一下，在问答区，请问杰师兄。
如果问答区的和这个聊天区的拷过来，咱们讨论，拷到这边。
师傅，他是两个问题。
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里的空指的真空妙有，说的实质是空，但是也有因缘现象存在。当然是这样的。当然是咋，它现象不存在，就说到空干什么？就是对着那个现象存在说空啊。当然是。我们经常说的不着相，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不着心。哎呀，什么不着心？我们听说过不着心，这样说可以吧？心不着相，好不好？别说那个不着心，说心不着相，对吧？是这样的吧？是这个意思不是？你要说不对，我说的不着心不是心不着相，你就化缘。我说你这不着心，就没有用过这个词。不着相，心不着相，就是你说这个不着心是吗？当然是心不着相。
师兄听到了吧？师父问您呢啊。他说。师傅，他说的是不是指不着心相？他少打了一个字。
不着心相，不着相，色相可以着吗？他说不着心相是有问题的，色相就能着吗？心相不可着，色相就可着了吗？心不着相就是心不着色相，心不着心相，这可以说心不着相，不着心相，不着心相，我这放过了色相行吗？ 色相也不可，更不可着。
师傅，我估计他有可能啊，他可能心里面那个烦恼比较重，可能就认为自己着了自己心里的那些形象。师兄是不是这意思？
谁知道呢？这都不明，我没听明白他说的意思。
嗯，色相和形象都不可着。嗯，
对呀、啊，色相、形象都不可着，这对。
嗯。还有师兄们有问题啊，有问题请尽快开麦，开麦啊。哎，张天佑师兄。马云丽师兄请开麦。张天佑师兄您一会儿开麦啊。
齐老师好，师兄们好。
我您好。
哎，老师好，我那个想跟你说这么个事儿，我就两回了，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好在心起来了，光我就寻思我要给把这个事儿转掉，它不能跟这往那边跑，走道吧还寻思这个事儿吧，我不能那个就是说跟他跑，这个事儿我要给他断掉的，但是回家吧哈，就是遇到这个家庭这个环境的时候吧，我非得把这话说出来，说完你说我还后悔，然后就在这个哎呀就好像回家就看不着这个想法而是一下就把这话说出来了，说完了还挺后悔，就在这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是。师傅你说我咋子，我就两回了，我就走道的时候我还知道，我说
我都没有听太明白咋回事，你说具体是啥事，你要能举一个具体例子我可能会听懂。
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像我哥他们吧，还有我俩哥回家就跟我妈说家里孩子那个上学不应该供啊咋地，他们背后说，他们说完吧哈，就是我妈也跟我哥我妈我爸呢也跟我说，跟我说完我就心哎呀他们愿意说吧，我这个心吧不能跟着被他们牵着走。但是就是
我说啥了，说啥具体事说啥了，
就我儿子上学留学，他们就说
怎么了，说不该上，说该上，说啥学习好学习，说具体事怎么了，
说不应该供，我说我妈他们不应该供我儿子那个上学，就是不应该帮。
不是不让教，就是说应该不让教孩子上学，是这意思吗？
对，就孩子在外留学，就说不应该上，就说就耽误那个上班的。完然后呢，他们就在背后那个、
哦、
老
国外留学啊，那个、
啊、
那个耽误上班，那可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后的价值远远大于上班呢、啊。留学以后他这个文化高了以后，他创造的价值远远的高于现在上班的，为什么不应该留学啊？
啊，完我哥他们就是有私心呐、啊，其实你说我是一个姑娘，好像说是我妈他们帮我了咋的，他们俩背后就老那么说，说吧哈，完我爸爸就是。
你说的有私心说的太好了，这就是私，要从打工的，要是从公众的角度说话，他就是应该上。你要说是有私心，这倒是说的对。眼下这耽误挣钱了。
啊，对呀、啊。完了呢，就是呢，完了背后还说我爸，他我俩哥还说我爸。完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心，哎呀，他们愿意说吧，我不跟不为他们这个境界转。但是我就是走道还寻思，哎呀，这话吧，我不能，他们愿意咋说咋说，我不跟着他们跑。
他落不着那个上啊，再加上还有这样呢、啊，你们在这讨论，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本人，他本人要是有心上，你们谁也挡不住。其实
他都那个上完了，完了这不他们老说吗，说几回吧我不起烦恼，就这回一说吧哈，完了我就走道我也寻思，他愿意咋说咋说，我不跟着你们跑。但是就是我就说那个习性，
我还没明白了，你说上完了都跟你说是留学的这个学历已经
上完了。但是我哥他们就觉得这个孩子没回来，没回北京，在那个在外地，在南京啊上班，他们就觉得是多余。完了我就觉得哈，他们说吧，越咋说说，
你说都多余过了吧，再说多余还有用吗？
啊，就是他们总说我这个心吧，就是可烦恼了。完后来我就寻思，我不跟你们转，你们越咋说咋说。走道我就再回去我妈家的道上，我也寻思。哎呀，你愿意咋说咋说，我不能也被你们这个境界牵。
你们这，我说你们别在家里乱吵吵了，人家自己上完学干着上什么班啥，这自己都决定了了，人家正在干着了，你们搁后头吵吵管什么用啊？别吵吵这事
了。啊，完然后我就心不要让他们背，我这个心我不想让他背钱，但是吧哈，我到我妈家以后吧哈，我就是情不自禁的一下就把这个话不就说出来了，我说你们老管那些闲事干啥呀？就是自个儿吧，就是。
也没管住啊，管住了吗？也没耽误上，也没耽误毕业，也没耽误工作，吵吵这个管啥用啊？管住了，
我就没
了，也没挡住啊。
我就说的是我自己，师傅，我就说我自个儿这个心没控制住，还是被他们转走呢。我就心思走道天，我还心思他们愿意咋说咋说，我不吱声。但是这个我这个习气吧，没看住，到我妈家后吧，我还是说出来了，说完我还后悔。完就在这里转来转去，哎呦！
警察说的吗？
我就说，我说的你们老管这些闲事干啥呀？你得给孩子一个。
管住，还管啥闲事啊？管住了。要是不过他们作为旁观者，咱也不能旁敲侧击，你理他这干啥的？他能管住了？不是现在没管住吗？都已经是已经毕业了，都已经工作了，他哪管住了？他也不过是释放一些情绪。对着这个胖子，人家释放一下情绪，你不理会这干什么呀？
啊，就是我就其实我把我自个儿这个习气给他转掉了，但是我还是没看住我自个儿这个习气，到时候一下子还出来了，我说完这话我还后悔，哎呦，就在这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您说，我都两回了，师傅，就是看着这个习气吧，走道中心，我这话我不应该说，不应该跟这个
习气。没事，都没事，你当上事了，别多事了啊。这个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算了，这事不要考虑了，一点用都没有，考虑这干啥呢？
啊，好的，感恩师傅。哎呦，我就出不来了，这里转来转去。
不是，
嗯，感恩师傅。
好的事，这么好的事，你自己找烦恼的。学业上了，工作也找了，一切都如了你的意了，你还在这找事，自己找烦恼干什么用啊？
嗯，知道了。感恩师傅，那我关麦了。我就说我没看住我这个脾气。
是，一切都如意了。别人说两句闲话，让他去说吧。
哎，我就觉得我咋这么完蛋呢？就没看住这个脾气，你说。
就经上有说嘛，啊，敏之空华，为何还属于静状？要体力未充嘛。
没有这个我觉得智慧师兄，我觉得师傅的这个方法最管用。师傅的这个方法最管用，因为师兄他自己没想明白呢，他这个事儿突然跳出来一看啊，师傅说的太明白了，啥也没耽误。
啥都没耽误，事都弄成了，还得自己生闷气，这不自找难受了吗？
是，
自找难受干啥？
不，关键是不想让别人说，可能就是别人说两句就心里有烦恼。我们可能都是
那你挡不住，人家愿意说，你能挡得住？那你挡不住。
对。关键是啥都已经办完了，都如愿了，别人愿说让他说两句吧，人家有情绪也正常是吧？
该得的都得了。
对呀、啊、对呀、啊、该得都得了嘛，还有啥不满意的？
是。
谢老师，我想问个问题。
哦，好吧，你讲吧。
嗯，你说那个我们把佛性比喻成水。我们人是每一个人他都是起了一个浪花，那这个浪花怎么能回到水里面？就是回到，那就是他没有他见性了，明心见性了，然后开悟了，他就回到自性，回到水了，就没有这个相了，是吗？
你说这个，你说这个就没浪花。你就没浪花了？你是这样说的？这样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这个
地方就没浪花了，你把人比成浪花，那不就成了这种比方了？见定了人就死了，不这个意思吗？没有浪花了，不就人死了吗？
但是死了，他也不一定开悟呀，是不是？
这跟开悟有关系吗？把人比成浪花跟开不开悟有关系吗？开悟的人跟不开悟的人不可以比成浪花呀，这有关系吗？
那这样
我跟他说一句吧，师兄啊，你说水是吧？浪花，浪花吸下万金即是菩提，这个浪花就是牛妄心，你只有吸下妄心就回归于水性，
是吗？师傅可以这样理解吗？齐老师，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你说说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我就是
刚才我理解你那个意思，理解的有错吗？你的意思是这个一开悟浪花就没了，也就是一开悟人就死了，这个意思吗？
不是，一开悟人就死了。
那为啥
我的意思？
一开悟浪花就没了呢？这咋回事？
那浪花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相吗？
浪花比喻的就是个人呐、啊，人不就是一个相吗？这个相就它就该、啊、没了，就该死了。
不是死，它可以不死，但是它可以开悟，就是又回归自信了嘛。
那你
啊，这样来这样问吧，齐老师，我这样问一下。
浪花也是一生不灭的啊。
转着。
你如果着相浪花有生灭的话，你这个就见解有错误。浪花还是水性，还是不生不灭的活性，对吧？
我还是想问一下齐老师怎么
生不灭的
活性。啊？什么？
水是不生不灭的活性，比喻为不生不灭的，浪花可不是比喻的活性，水是不生不灭的活性，是用比喻的。
那比如说这个六道众生。天人啊，人啊，鬼道啊，畜生啊，恶鬼道啊，它这个都是一个相嘛，都是一个相，都是一个浪花嘛。
对呀、啊、对呀、啊，都是个浪花，都可以比喻为浪花，不是都是浪花，别
啊，
咱们用的是都可以比喻，都可以用浪花来比喻。
那他如果说。那他可以都比喻成浪花，他是一个相，但是这个相如果说他都开悟了之后呢，没有这个，
我们比喻个浪花的时候没有什么是个相不是个相，没有这样考虑过。你为什么加上考虑就不用这样比喻了？你加考虑，你加上、
啊、那我
加上有相没相干什么呀？我们是打比方说明一个问题的，你加到这个比喻里，这个比喻就不合理了呀。
嗯，
那你加上概念，这比喻就不一定合理了。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了。
打比方的，你这叫啥真啊？在这。
对，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谢谢齐老师，我没事了。
师傅，那个师兄是不是在性相不二这块他有迷惑啊？就他那个性相分离了，就是这个。
刚才没有说到性相不二啊，没有讲到性相不二这个概念。
就是那个浪花跟水嘛，它好像是分离了。我的
浪花跟水是这样，那是打比方的，是说就是说这个佛性或人打这种比方，比喻就是比喻，比喻里头再加些概念，那个就不用这个比喻了，换比喻了就该换一个，因为加东西这个比喻就不一定合适了呀，这是打比方用的呀，这里都能叫啥真啊？那换一个比喻。就可以加东西了。
哎呦，我不是很理解师傅说的。
打比方的，为在这个比方上有啥较真啊？在水和浪花上不要较真，你要想研究深入，也研究人和佛性，研究这个，这个可以换一个比方，不合这个比方不合适了，换个比方。
啊，
如果你加东西，这个水和浪花这个比方就不合适了，不合适换一个。不用水和浪花，我用别的比方，打比方的，这有啥真可叫啊？
嗯，好的。
那我还不能换吗？他这个比方还不能换完呢？不合适了就换个比方嘛。
好的，好的，明白了。谢谢师傅。
好，有份是说在这个地方要不要开麦？牛粪师兄，对，性相不二。嗯，好，韦杰师兄，小东师兄说他那个啊叫性
性相不二，不是性相不二。
哎哎，对，
对对对，是这个，不是净。
刘奋师兄，刚刚魏玉芳师兄的问题，师兄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看法，或者说是探讨？
师兄方便开麦吗？好，请开麦。
喂，师傅你好。
你好。
就是刚才那个魏师兄，是不是他的意思？那个浪花回到那个水里，是不是指他说那个浪花是那个什么六道的场景嘛？就好比就比如举个例子吧，他说的
不用浪花这个比喻啊，那是说到什么呢？人和佛性，说到关系就浪花和水是这样比方的。现在他扯的已经不是在我们那个刚才问题了，不用那个不要了，换一个他认为合适的比喻行吗？不用浪花和水了。这有啥可深入的呀？不一定非要用浪花和水比方啊，哪个比方？你听几个用哪个比方吧。
啊，
打比方的还不是最容易懂的那个做用那个做比喻不是更好吗？
行，师傅，那我就是不说这个水
平。用什么比喻在这个就是在这上头没有啥深入探讨头，就是为了明白这个道理才用比喻了。这个比喻既然是这个比喻已经产生困惑了，不要这个比喻了，换一个比喻不产生困惑了就行了。
行，师傅，那我
不要的了，
那我就不问这个比喻，我问一个问题行不行，师傅？我这么问看看行不行，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没见性，那么呢这个地球或者这个宇宙就是我们眼前都能看得见，那是不是见性的时候这个地球啊或者这个宇宙所谓的都消失了？就
不是这个意思。
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了。
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不会消失。
哦，不是是吧？那行，那可能是我理解魏师兄的意思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实际上想知道是这个浪花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像，它六道那个，
你这个浪花是像了，我们不要浪花了。你就说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像，这样说吧。那是说这个佛性和人
啊，不，对我又说错了，不是我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像的显现，我们只是用浪花来比喻它了，是这样的吧，师傅？这样说是对的。
听不懂。
魏师兄，你说那个像是什么意思？
像就是
浪花比喻像嘛，它浪花比喻像是这一
啊，对，就是我们用浪花来
浪花比喻的人
啊，对，是一个意思。
当然比喻的，什么比喻像嘛？谈不上像不像的，像的概念在这没有用过。你要
它是比喻浪花比喻成万物万象，
不是浪花比喻像，浪花比喻人，人比喻为浪花。水比喻成佛性，这样比喻的，跟你那个像不像的扯不上关系。
人是一个像，浪花是一个比喻。
人是一个像，你接着说吧，不谈浪花了，就不提浪花的事了。
对，人是一个像，
人是一个
六道当中。
好吧。
那你要如果要说这个像，人是一个像，咱这个下三道也是一个像，天人。也是个像，你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个像吗？是吧，师傅？
对，都对，你说的。
对，都是一个像，它都是一个假象，只是用浪花，我们用浪花来形容这个像。
浪花的是，浪花
的是，不是吗？
你说的对呀，都是一个像，是对的。提浪花干什么？我们不用浪花打比方了。
这些像都说过了，
那你看师傅他用浪花，用浪花也没错吧？你看水是性，水是我们的自性，水是性，但是它会起到每一个浪花，但这个浪花本身我们就是来形容这个像的，形容各种像，我们用浪花来形容人这个像也行。
比喻不是形容，是比喻，你别说形容了
啊。对对，是比喻，我只是这个用词不对了，是吧，师傅？
你用词不对不要紧。意义对不对就行了，还用词，重在意义，不在用词。
嗯，
六道都有六道的相，佛性是非相。
我现在比一杯水，这打比方的这是。
嗯，打比方的对。
当然，这个像你实际上没有深入的说，你说这一个像那一个像，这些像各不相同，那你就这样比较，量化和跟另外的量化也是各不相同，都不相同。就这样打比方还合适，用量化，用量化比还合适。
那在六道当中，人、畜生、地狱、恶鬼，那他是因为当时他那一念就到这个六道不同的这个六道当中了，
别忘了因果，
所以就显现的相不一样了。
你忘别忘了因果
啊？那还是因果吗？
不是因得如是果吗？
那不是说他当时那一念就到了，你是你动那个念了，哎，你就投生为人了。那你到死的那一刻产生的什么念，你都到哪一道了？
哪是死的那一刻？谁说死的？
就是临死那一念嘛，临死那一念就决定到哪一道了嘛。
临死那一念那么重要吗？我们平常做恶做善就不重要了，就临死那一念就重要吗？重要到这种程度，什么概念呢？这是它能重要到那程度吗？
不是说重要，
又取决于那一念了。那平常的做善做恶都不管用了，因果何在呀？不信因果吗？
信因果，我是在想，
所以这概念是
这个，就这个点上同一点。
所以你这想法能合理吗？这种想法这种概念它是合适的吗？合理吗？不合理。别坚持你的想法了，慎吾信汝意，汝意不可信。
取决于平时的修行，不取决于临终的那一念。平时修得好，临终那一念就不一样了嘛。是的。
取决于什么？很简单，取决于因果，造业受报。
嗯，
是因得如是果。
对，是的。
当然这没说解脱道，说的是世间的轮回法。说到解脱道，那就是修行是因，解脱是果了。
嗯，对，我没事了，其他事情没听完。
好的。刚才好像是杨小飞师兄举手了啊。
哦，是的，师兄。
哎，好，师兄请讲。
老师好，师兄们好。想请问一个那个向老师就请教一个那个算的问题啊。
哦，
我用天尊宪法现在700多座了吧。
哦，
基本上是每座4小时吧，就有一段时间了，都很长时间了。就是原来我不清楚自己啊，就前段时间我打坐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那个打坐4小时挺稳定的，坐上不会动不会什么的，时间也是觉得很快就会想过，4小时6小时时间就过得挺快。就那天我听我对象说，就是我坐上好像还动，纳闷了，我坐上怎么还会动呢？我就按了个摄像头就看自己坐上，这确实就是好像有些昏沉啊，是怎么回事？这个手印就是举起来，你像一分钟吧，有时候就举起来以后一分钟之内他又放下又举起来，就经常这样。这个手印 好像就是不知一些当时那几天有一段时间是不清楚的，这个坐上什么都不清楚，光知道时间过得很快就下来了。后来这几天吧，这几天觉得坐上吧自己那个意识还是有点清楚，有点清楚就是这个手印举起来以后念咒语念上两句念上几句自己就又落下去了。自己
亮的东西嘛，别让它往下落，倒印，你说这是倒印，那个印倒了，别让它倒，亮个东西吧。
那个我就怕这个，这是我还是那个从那个听了那个元元老院开示，所以那个幻尘定嘛，有幻尘定，我纳闷了，我这个你就说上就是自己那个，就像老师说的，这个能办到，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自己的主动做的能力没大有啊，基本上就没什么能力了。那个劲儿一上来吧，就是念两句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就再回来，一分钟就那个手啊举起来放下，举起来放下，那好几次就是。
你不知道他，你不知道他举起来放下，但从摄像头知道的，是
不是吗？原来我根本不知道，一人都不知道，因为我坐上这个时间。
有摄像头了，他知道了，是。
对，先按摄像头以后。
摄像头撤了。不要那扎针线头，你只管拿点做吧，事太多了。这两天摄像头，只管拿点做吧。摄像头不要摄像头，不要那干啥了。
行，谢谢老师，感谢老师。
好的，师兄没有其他问题。师兄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把摄像头退掉。
退掉，对，摄像头退掉。
退淘宝七天无理由退货。
王运斌师兄请开麦。
师兄好，师傅好。
您好。
你好师傅。我那个但是昨天你这打坐有300多座，接近400座，那个要有一种这种那个一切就这种隐喻心，师傅这个还是除不掉，有时候
有点修行才能除掉，别急躁，修行年头多了，有点年头多了才能除掉。
以前没那个啥，就是昨天这个好久了，有一年多。
有反复，上上下下有反复也正常，别在意这些事了。修行久了就会除掉，不要急求成。
好，感恩师傅。但是慢慢才能觉，才能化空，是不是？才能就是说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淡的就断掉了，是吧？反正是现在
也有马上能除掉的，就有的你不是这种例子，你就修行的，不见得人人都一样，人与人都有不同的，不能攀比，有除得快的，有除得慢的，都
反正这个事，
别急躁，急躁也不管用啊，
这也是个生死的根，反正是这个根断不了。
这些话说了。大家都明白道理，在这么说能起啥作用吗？这你说这道理不是大家都明白的吗？
行，我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还是好好用功。阿弥陀佛。我的问题完了，电话师兄，谢谢大家。
好的，师兄。好。这个许军师兄在问答区有一个问题，许军师兄您方便开麦吗？许军师兄，好，师兄再点一下话筒。
好了。
我的问题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人的肉身死了以后，他那个不是有一个中阴身吗？他这个中阴身是由第七识形成的呢，还是第八识？那我们的六七八识都分别去哪儿了呢？前五识肯定是断灭了。
前七识都断灭了，就剩一个第八识。再有一个身体就中阴身，那个前七识可不是原来的前七识了，新的前七识就有生起来了。
就我们那个中阴身，就是我们已经有了新的那个。
新的，对了，新的七个识加上第八识，这不还是八个识？这又生起来了。
他那个中阴身的时候，应该我觉得应该还没有前五识吧？
有啊，咋没有啊？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都有，但是跟你那个那个死那个人的眼耳鼻舌身那个结构不一定是一样的，因为它是稀薄的呀，风一吹就能跑，它不像那个肉身那么沉重，风刮不动，它这风一刮就能刮走，就是少分四大为我。他是第八识摄受少，这个摄受的这个四大少，少分四大为我，又有了为我，肯定是还是第七识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这个第七识是新的第七识，这又有我了。
哦，那是新的，生成了新的了。
原来那个都死掉了，就前七识都没有了，都死掉了。要是前七识有人都死不了了，就剩个第八识立体了。第八识啊，这就是我们世俗上所称的灵魂，就那个，那就第八识立体了，再投胎那就是又形成新的人了。在中阴身就吸收少分四大为我，少分就比较稀薄，风一吹就能吹跑，所以中阴身并不自由，并且死得又快，七天就死了，七天一生死，再生起一个新的中阴身。
哦，七天一生死，然后我们那个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们那个中有救度那里边是49天呢？
哎，那个他在身体还能救度啊，一直都能救度。
哦，一直这样。
一直都能救度。
哦，那好，谢谢老师啊，我这个我纠结好几天了我自己。谢谢老师，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好吧。
那我下麦了。
好的，高升运师兄请稍等一下啊。
好的。
师傅，那个孤魂野鬼他也是七天一个生死吗？
我们说的正是孤魂野鬼，你别以为我们说的是鬼道的众生啊，鬼道的众生可不是中阴身啊。
啊、哦，对，他已经在轨道了。
中阴身轨道中生啊，中阴身可不是轨道，两码事。
这是孤魂野鬼吗？
啊，师傅，中阴身就是我们说的孤魂野鬼吗？
不是孤魂野鬼。啊、你特别把中阴身看成孤魂野鬼，不是一回事儿。
野鬼已经在一个道理
啊，在一个道理的，
在一个地方已经在轨道了。
中阴身一投胎不就又变成了，他也可当然了，可能投鬼胎，投鬼胎那就是鬼了。
那中阴身是他又重新升起了一个眼耳鼻舌身意，还有第七识。
对，
是七天死一次再生一次吗？
是啊。
他是有一个稀薄的什么四大。就是很少的。
对了，这个稀薄，这个风都能刮跑它，它不自由的。
他死完，这个肉身死了之后，他只剩下一个第八识，然后就又重新生出一个眼耳鼻舌身意。
再升起来。原来的那个人死了，那原来那个就死掉了，全都没有了。要是还有原来人就没死啊。
哦，这样子。那他49天嘛 ,49 天之后他就要不就投胎了，要不就成为一个
孤魂野鬼。那就是孤，他所以刚才他说中阴身是孤魂野鬼不是没有道理，这样说法有道理。那是49天不投胎的才算孤魂野鬼。
就是四十九天之内，他可以在，他可以超度他。如果说，
你假如要生了净土了，他不就别说投胎了？生了净土了，不就是哪还有这个中阴身了，就没有了？
那他四十九天没有生净土，他就骨魂野鬼，这个时候还能超度他吗？四十九天之后
还能超度，仍然能超度。
啊，就是他只要是骨魂野鬼，这个时候就可以，可以。
哎，那刚好
时间
超度不正好是对的这一种吗？不投胎的吗？
啊，那他就很多年之后
把他超度过了，不就这意思吗？超度好了他就投胎了，不就这个不这事。
那这个没有时间的那个，他就是不管多少年他只要超度他都可以吗？
我听不懂啥不管多少年呢，
就是有的他们就比如说他
可以说多少年他都没投胎啊，那当然当然也能超度。
哦哦，明白了。嗯，谢谢。
好，
当然实际上超度的正是他们，正是那多少年不投胎的，正好是超度他们。
嗯嗯，那我要问一下吧。
师傅，就是像那种自杀的，就说他们死了之后，他每七天要重新经历一次，那他那个也算是
重新经历一次咋回事？
啊？
你说的重新经历一次？
就我
一次嘛。
啊、
对，他七天，就他比方说他是那个跳楼自杀的，那他已经死了之后，
你说他以后七天跳一回楼，不可能啊，这是可能、啊。
是说他中阴身的时候不是说七天死一次再生一次吗？
那我听说就是自杀的人，他其实
你这找着原文，找着原文，七天死一次再生一次，你找着原文有没有？哪有、啊？
不是师傅刚才听你听你是这样说的呀？
是中佑教授解说，你反正有这个话吗？你找出来我看看。别的人也可以帮助找一找，像康医院。
刚才老师是说过，那人死了以后，新的气死出来了，那七天必生死。
哦，这个七天生死，这个中佑解说教授密码里有没有啊？
七天。
中佑里边也有好像。
哎，我就说找出那篇文章，这就又有依据了。再加上你说是原老师开示里头也行，把老师开示贴出来也可以。
就师傅，就是我听到的大概意思就是，他这个自杀他也要受果报的，因为他有这个自杀的因，他的果报也是他每七天要重新经历一次这种。
那不见得七天自杀一次啊。
啊、
你说一生死必须是自杀，不见得。
就他投胎之前，他都要经历这个阶段。
那为什么都要经历自杀这个阶段？你这个理解就错了。一生死不见得非要自杀这个生死死亡呀。
哦，那我就是可能道听途说了。好，谢谢师
父。哎，那你找到依据也行。不是道听途说，听谁说的那个说法，能你要哪个善知识开始的？当然也可以啊，你找出来我去看看，谁说的？
师兄看一下，没有啊？哦，师傅，这个没有依据，是之前别人跟那个别的师兄跟我说的，我那可能自荐上就是有问题。
我记得好像是我原来也看到过，但是找不着在哪里说的啦。就是
说你说你有什么印象，你说有印象暂时找不着，有印象还行，印象这里有说啥
是不就是那种自杀的人他会很痛苦，他的这种痛苦就是他以为自杀了之后就没事了，其实他死了之后他会不断的经历他自杀的那个阶段，就是他可能他死了之后不是又那个就是生他成为一个中阴身也好鬼道众生也好，好像就是反正就是不断的那重复他自杀的那个经历，他就一直在里面循环循环循环，除非他超度或者是他这个业报尽了，但是他这个很难很难。
确实我没有看到过这你说这个内容，那你要是有这个你找到原文，我是没有看到过。
我找不着在哪里。
这个我觉得我感觉非常。这咋能重复一直重复自杀？你说自杀以后 他会很痛苦，他以为自杀就不痛苦了，还有我这个我承认，但不见得是痛苦自杀啊，很痛苦很痛苦、
啊、
不见得是痛苦自杀啊、
这个、可是这种说法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嗯，
这种说法就是可能是很多人
都看到过这个说法，
但是我现在找不到在哪里看到的吧。
你不是很多人，这儿的人都不少，你发发言看看是不是很多人都说在这个这个聊天区吧。
齐老师，我好像也听到过这个说法。
哦。
所以说自杀是特别不好的，是吗？
当然当然了，特别不好，肯定特别不好
啊！
就是重复自杀这个说的
啊，
一就是中医生一直重复他那个自杀的过程，这个是哪说的？有吗？有这个
师傅？
中有救度里面是肯定是没有的。嗯，
我是看那个就是世间人写的那个什么音律无情，就描述那个地府。十殿阎罗的这种书里面好像有这种说法，但是就是它是这种书里面的，然后这种书里面还会说到一个什么孟婆汤，但是我也听老人说
不是不是，你说的这个不是的，不是在你刘文书中，不是我们看到的，应该不是这样的，你这看的都是那种叫什么小说了是吧，
反正就是也我是感觉他个孟婆汤，反正就是说因为老人说的不是孟婆汤，他里面说的孟婆汤，所以我感觉这种书它可信度也不是很高。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看的不是这样的书。
聊天区有问题说，堕胎的也可以超度吗？
堕胎的超度，超度超度都是孤魂野鬼，堕胎的孤魂野鬼当然也在那里头包括。
嗯。超
度孤魂野鬼嘛，要超不是要超那些人，你堕胎的要是也是孤魂野鬼的话，不在里头包括这个吗？
老师啊，他堕胎了也能超度，这应该喊什么名字？没有名字的。
啥名字？啥名字啊？
就是他堕胎还没有起名吗？
没有啥？
没有名字吗？
这超度跟名字当中到一块去了，那有这种概念，没有名就不能超度。这是咋回事啊？我还没有，还不知道有没有名字跟超度还有关系了。
等于说没有名字也可以超度的，不用喊他名过来。
没有名字也能超度，没有名字不能超度，存在这个问题吗？这跟名字有关系吗？奇怪了，还能存在这样的问题？
那就可能是自己再起个名字，到时候超度了。
起个名字干是啥意思啊？这是？
那他意思是，那超度的时候没有一个名字，跟谁超度呢？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吧？自古师兄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个名字就跟这个没名字的超度不行吗？
哦，
嗯。
老人说那
个
超度，
冒出个名字干啥呢？
超度那个苍蝇蚊子的时候，就超度你，超度你，没有名字
啊。那他就对着那个苍蝇蚊子就超度你，就那样了。
心力啊，
苍蝇蚊子都没名字，
他的心力
超度你，超度你，这也能超度。
心力所想，
没名字就不能超度了吗？
心里所想，心力啊，一种心力能超度。
聊天区有一个问题。
嗯，
聊天区有一个问题说，咱们法脉有没有超度团？
有没有啥超度团？
超度团，
超度团没听说过，我不知道。
就是有没他们有那种，就是那种啊，那个有几十个人就念佛那种超度，他们有一个团队，就好像问的就是那个意思吧。
没听说过我们这超度团啥事，没听说过。
嗯，是没听说。
师傅，那个孤魂野鬼和那个六道里的鬼叫恶鬼道啊，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 恶鬼道不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恶鬼道是另外一个世界，打个比方吧，它不在地球，它是别的星球，恶鬼道、
哦、
我这因为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鬼、
哦、
恶鬼道是另外一个星球、
哦、
这哪是恶鬼道里的鬼啊，这是孤魂野鬼，是我们的、嗯、我们这里都有投胎的，他没投胎他就是鬼了，没投胎的鬼
他是、哦、
不是恶鬼道里的鬼啊，那个是真正的鬼，那个是是另一种生命形式，
就是没进入
我们这里头那个钟运勋这个呢，他是我们这一种生命形式的一个阶段里头其中的一个阶段，他怎么是一回事呢？叫什么鬼？还是我们这一个生命形式其中的一个阶段就是钟运勋，他那个恶鬼道的恶鬼，他是另一种生命形式，这不是一码事的，他再加上他不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啊。不是一个世界，都不同一个世界，都不是。
六道，比如六道有进入六道，有六道进入六道的因，他这个孤魂野鬼。
我们现在操作的都不是另一个道，还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人道上的事儿。人道上的这一个生，我们这个生命形式那是一段，就是那种形式，中阴身的形式。
他就是什么因果造成他没有投到六道里去，在中阴身在这个
我们这就是这样的过程啊，其实过程中的一段，这个就因果中的一个阶段
啊，
什么因果
过程，对，
相当于
是过程
生命形式的其中一个阶段呢、啊、什么
就是在路上，
也是
他在路上
投胎没投之前，
我们就路上的其中一段路
啊，
其中一段路，
对，他就在路上，
明白啊，
那去北京还没到呢，在路上。
嗯嗯，明白。就正常的是七个七就投胎了，就投到六道里去了。他这个是比较长了。
也不一定，正常投也有很早的，用不了几个七。
哦啊，对对。
也就是在这是有天内投胎的是，
嗯，
非常多的，大多数都是如此。
嗯。
极少数可能就是孤魂野鬼了，他一直不投胎，孤魂野鬼。
哦。
孤魂野鬼是哪一道？聊天区域的问题。
就我们这个不投胎的人跟这个鬼道里的鬼根本不是一码事儿。
嗯。
鬼道里的鬼是人家那个世界上的事儿。这是我们这个世界里的，就这样说星球吧。那是别星球上的鬼道，是别星球。这一个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事儿。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形式的其中一个阶段。生命形态或者叫生命路程其中的一段路。
他这个有没有就是说自己的原因，就是赖着不肯投到下一道去，有
正好就是这一种，这就叫孤魂野鬼，正好就是如此，这个孤魂野鬼就是指的你说这个，
他是赖着不投胎啊，他还是迷了，不知道，
当然赖着不投胎，
他是赖着不投胎了，
对对对对，这都是自己造成的，都是自己造成的。
那还是不是他也是迷了，他不知道，迷茫了，不知道投到哪一胎了，他不知道怎么投。
他还是他自己的事吗？
嗯，对。
他迷茫，他不迷茫，都他自己的事吗？迷茫就不是自己了，就不是自己的事了。
嗯，是。
明白。
师傅，你说那个孤魂野鬼他不去投，但是他没有缘分去投，还是说他有缘分也不去？
缘分不是，有缘他也不去投，他不不不去投。
就是他的事儿，就是
他自己的事儿。
聊天区还有一个问题，师傅，沈兰霞问的，说骨魂野鬼是哪道？他是哪一道？
骨魂野鬼不就说是我们这个地方生命形态的一个阶段，他自己能当一个道吗？
啊，对对对，还有刚才说的在路上
道。这六道里它顶不住一个道，这就我们这一道里的一个阶段嘛。
嗯，对对对。
轨道，这轨道不是我们这儿，轨道另外地方的事。再加上那轨道也不是人死变鬼啊，不是那一种人死变的啊，它本身就是鬼。
就是
鬼。鬼也会生也会死。
嗯。
它不是人死变成的，人死变成的不是那一种轨道的鬼。
老师，
六道里
我还是刚才
生命形态是不相同的。
嗯嗯
老师，刚才那个对堕胎那个问题，我还是
堕胎的问题，他当然他当然不是轨道里的鬼了，也就是这一种鬼，孤魂野鬼这一种。
不是，他是怎么样给他超度的？
那不都一样吗？他一死就到这个群体里头了，他还有特殊的超度方法吗？他会比人家谁特殊一下吗？他死不就到这群体里头，也是这种鬼，这一种孤魂野鬼这一种吗？
投胎了就不能超度了吧？这是聊天区域有问的。
你超度这一个鬼，可能他会投胎了。投胎以后，你还在那做超度，确实不能改变他的牲畜了。他已经生过了，他就不能改变牲畜了。但是也不是没作用，可以增加他的福报。
好，
师傅，我问个问题。
哎，
李华师长，我问一个。
啊，
师傅，就是我去很多的寺院里面都会结缘一种书，它描述的是那个地狱还有那个十殿阎罗的这种，就是那个里面的情景嘛，比如那个什么阴律无情，我不知道这个书它是就是人写的瞎写的，还是它我主要是看到里面它有个说那个孟婆汤，他说那到十殿阎就是那边受罪完之后就先喝一碗孟婆汤，然后这人就投胎去了，我就看到这个我感觉就不可信，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就是说他是写的是真的。
佛法的经论里有这种描述吗？我说是佛教的经论。
我经论里没找到，他就是。
对呀、啊、那就我们就信经论，别的就不考虑他了。他有的没有咱不关心了，咱就信经论吧。
好的师傅，那我知道了。
好的。高升运师兄请开麦。好，师兄请开麦。
哎，老师好，师兄好。
好、
哦。我想问老师，就是啊，在打酒的这个一天里呢，他到了这个大约四个多小时左右，突然呢感觉到找不到这个身体了，身体没感觉了。这个状态是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的那个？
别研究了啦，是好事，别再研究这好事不如无，别研究了啊。
我想问一下这个呛骨是不是当时停止工作了，老师？
什么？
呛骨是眼耳鼻舌身。
啊，你真是多，你真多事，不管他这个。
啊，那老师，我想再问一个问题，还是这个说。我是应该只管吃住啊，是。
对呀、啊、对呀、啊，说得好，只管吃住。
啊，好的，就别没事了。
我当然了，我们说只管吃住是指的坐上。
啊，就是这是就是就
这个坐下，并不是并没有提倡你吃住，当然也没有管备你吃住。
是、
啊、我们说的只管吃住指的坐上啊。
啊，这个忘了，真。
坐下吃住没反对，也没有提倡。
哦，好的，耶、yeah. ，那我就今天就问这个，别没有。
好，师兄请稍等啊，师傅，高升运师兄他们在国庆期间正在打方便期，今天应该是打的，今天是第三天啊、哦，是吧，师兄？你们29号是不是也打9了？
是的，我们29号。
啊
就是
29号打酒。对，打完酒30号休息了半天是吧，然后1号又开始在打方便期对吧？
是的。
哦，好。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想问师傅就是说像高师兄这我先问高师兄啊，就说师兄您是身体已经化空了，那个妄念还有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呢当时就是感觉到身体没有了，这个床也没有了，什么房子反正都没有了嘛，都没有了以后，但是我很明白啊，但我知道我在打坐，我只找不到身体，找不到我的手印什么都没有啊。我当时呢就起了个情念头，我这个手印有没有倒，然后就我起了这个念以后呢，等了一会儿，我就发现我的
我的手印没啥，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过程了。啊，就这个过程。
啊，师傅、哎，师傅，我是不是在这儿多事了呀？我怎么发现他？
你让他肯定就是见性，他没有肯定，这已经让他说他干什么呀？
他就没在意这个事儿啊？
哦，就好事，这是好事。修行过程中，修行的这种程度非常好，好像算了。他都没有一根根筋，你说这干什么？不说他了。见性不能，你不能说他自己不考虑，你给他一个见性，有这种事吗？这可能
啊啊啊！
你不考虑，你给他个见性能行吗？能给得了吗？
是他自己没在意、啊，所以我
他不考虑见性的事，他都没说的，就是
嗯。
你知道他要说见性，这个时候该说啥话了？不知道。
那啊，是
他想着见性，但是呢，没有发现有什么性可见的。这见性性在哪儿啊？我的身体都没了，啥都没有了，性在哪儿啊？这恰恰是见性的好机会。他要说还有个性可见，就认错了。无性可见的人的见性，有性可见那就不叫见性。
哦，是是是。
他能找到个性可见吗？他心里考虑的是见性，你注意啊，这就叫发愿。我打坐是干什么的？我打坐是见性的，就考虑这种境界来见见性啊，心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到啊？恰恰正好是见性的心态，无心可见，真是见性。
啊、
哦，有个佛性可见吗？为什么这么说呢？见是什么？见不就是性啊？还另外还有个性见呢？
对，是的。老师就是什么念头也没想，就反正感觉什么也没有，但是很明白，非常明白，非常明白。但是我就是起了一个想看看自己那个手印的问题，就是也不是立刻就
他都想到见手印，他都想不到见性。
这个我是根基太差。
阿弥陀佛，真是这不能勉强，这不
早已错过，
这不能勉强，他都没发那个心，都不算错过，他都没发那个心，他能想起来见手印都想不到见性的，他没发那心。
嗯，
是啊，是，就是没有这个根基比较劣，没那想，我只想到这个，是别的事没想。什么念头都没想，他说，反正啥都没有了，啥都没有了，这个也什么包括害怕呀，什么假性啊，这都没有。但是想想，哎，我的手印有没啥，就是这样的，嗯，这个过程很简单。
师兄也很用功的，师兄也很用功啊，师兄啊，
还
不能白用光一下。
用功是用功，但不是为了见性。
我的家庭就是我家庭，但是没抓住机会吧，我就是我的家庭才用功。
哎呀，这个下班、啊、
那我就
换个说法吧，见性又成开智慧，他用功不是为了开智慧，虽然他祈祷的是为了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这是为了开智慧，但实际上他用功不是为了开智慧，实际开智慧就是见性啊，啥见性又不就转世成智嘛，转世成智就是见性啊，那不就开智慧嘛，开智慧就是见性。
哦。
师兄平时一定要多上来啊！
啊，
一定要多上来。嗯，这个知见呢， 原来
也就是他没注意，他就注意他注意到是什么都没有了，空了啥，他都没有注意。那个时候，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性特别明显，特别明显，特别明显的现前了、啊，非常容易认取。他都没注意这个事儿、
嗯，
错过了，这不叫错过了。
嗯，
肯定就是见性，他就没有注意这个事儿。那时候平常不大明显的，平常并不是不在，在是在，不像那时候那么凸显出来了，那是明明显显的凸显出来了。平常不大就是不大明白看到，但是也在。
嗯，
对对，我就是这个感受呢，就是。
他就注意这个事，就注意这个啥都没有了，这空了，这啥注意的，没有看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
是，但是平时呢，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不思善，不思恶，正义漠视。也就是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外心度圆，内心无喘。那一个还成断灭吗？那个不成断灭，这都一个意思，说的都是一个词，就是那么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不管用什么语言说吧，就是它。
就是
你要再找的，你在这个禅宗公案里再找那个见性当口的那个语言，还是描述的它，语言各有不同。
嗯，
就是那一个就不注意它，光注意别的就不注意它，差距就非常明显的时候。
是啊。是啊，所以师兄也打方便器也打过，好，应该是打过两次吧，我印象中是吧？
啊，方便器我们
这是第一次啊，
打过。
中秋那个五一的时候，我记得你们也共修了呀。
是五一我们共修。
对，你看，其实。师兄们还是很用功的，打九烟，几乎每次都在哈。
啊，这打九，今年就是第一次我没有什么，从五月份以后到现在我是连续打九的，我说连续打九还挺好。
之间啊，师兄跟你说啊，有时候所知真的会障碍我们的。
是的。然后听是别以前呢也听了很多那个这个老师的开示嘛，是所以碰到这个呢，所以就也没什么紧张，所以没什么肯定的，没说肯定呢，但是也没有别的想法，任何想法都没有，没起任何念，就最后起了一个去担心这个手印的念。慢慢的就回来了，就回到找到身体。
师父，就是说，师兄们他打坐的坐数也不少了，然后可能他这个随着他
那也挡不住错过呀，错过也不行啊，晚了。
是啊，师父，我就一直有个疑惑。就是是不是其实初修更容易体认，然后过了那个好几百座之后，他其实定力上来了，他更不容易体认啊，会不会是？
也还可以，只要明白我们不是这个事啊，错过他这个心里有这个事啊，以后就可以不错过，也不影响，
啊、
就是
啊，
这也不影响他能见性，这个
啊，
这个。不过他一直不行，还不懂不行
吗？好，葛艳华师兄，请开麦。
哎，齐老师你好，今天
你好，
你好，今天听您讲这个，这个什么中阴啊，这个投胎什么的，然后你还讲到那个外星人、外星球啊，
打比方的，外星球是打比方的。
哦，是打比方啊！哦，
对对对对，我是为了说明啥呀、啊？为了说明鬼道的鬼和我们现在说这个超度这个孤魂野鬼不是一码事儿。打个比方，他那个鬼道会是外星球的，这个是我们这儿的这种生命的现象，是说的是打比方外星球，你可别把这个当成真正的是外星球，别这么理解啊！打比方
哦。哦
就是不是一块的，就是说轨道呢，轨道我们这并不是轨道那个地方，就这所以 这儿的鬼并不是轨道里的鬼，说这个意思。
哦，是这样。
轨道比喻的外星球是比喻的啊，是比喻的，打比喻的。
哦。
打比方的。
哦，那我清楚了。搞得我还那个想问那个外星球的问题，因为我原来做梦梦见自己是那个外星人。
外星人，天神，外星人也就是我们都认为他是神。
对，
他这个神有神的本领，你偶尔看见那不是什么什么，这就来这儿来过，那是外星人，都说是神，那就神来了。
是啊，您就是说什么往生西方啊，然后兜率院内啊，对吧？这个其实感觉好像就是像另外一个外星球，你不在这个这个不在这块了，你在另外一块。
要是按世界说，兜率内院和西方极乐是不相同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兜率内院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第四层天。
哦，就他去的
这个不是兜率内院，是我们这个事儿，西方极乐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
啊、
哦，但是呢，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与我们这世界的众生有缘，所以我们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哦哦，其实就是说也有渊源的，就好像我跟你
说。有渊源，没有渊源怎么那么远的世界怎么突出来一个呀、啊、那世界多着是啊，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过去十万亿个世界有一个世界叫西方极乐世界，那这十万亿个世界里头这些众生，那就是怎么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跟我们这样的缘呢、啊、我们跟西方极乐有缘。这些十万亿里头的没有这个缘，所以我们也不考虑往生的事。
嗯，我就怀疑吧，我就怀疑我是另外的星球来的，也不是。有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笑的。
那也有可能，这有啥不可能啊？有的。
您觉得有啊？
有也我说的有不是啥有没有的意思，是可有这种可能性。
啊、对，就是说这个是有可能的，是吧？不是。嗯、真的很
有。不是说有可能。
嗯。对。就那个有很多这个其他的书里面他都有也都讲的，就是那个这个菩萨他就是那个有很多很可以很多星球，然后反正那个他可以自己选择去哪儿，就那个可以去好的星球。
新东方法吧，你看第四印上是不是说了十方净土任你往生，随你
挑
选。你看那个佛心经品一通大乘就陀罗尼经，就佛心经里头第四印那里头有没有这个话，你看看。
有的，只是我记得有，但是
往生念往生吗？不就这意思吗？
啊、哦，好的，明白了。好，那个我其他问题没有，谢谢齐老师。
好吧。
好的，
葛艳华师兄，请开麦。葛艳华师兄，请开麦。好。
快开了对吧？
哎，
哦，开了。好了，我问一下老师一个，就是我还是一个在白座当中的哈。嗯，我是第二印的时候，然后多做了一天，然后第三印我又做了八天，这个有没有影响？
没关系，可以多做一天也没关系。
哦，
也就是多做了二印嘛，就这是没有关系。
哎，对。过了一天那个时间忘了。
没关系。
哦，没问题哈。
没问题。
哦，然后我看老师们因为都时间挺长的哈，快三年了，我是新人，我也不懂什么观呐、照呀，就是反正只管一心持咒，然后是手印不停。
坐上不观照，只管持咒啊。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观照是坐下的事。
哦，行行，谢谢老师，好了，没问题了。嗯，
好的，张天佑师兄，请开麦。
哎，师傅你好。
您好。
就是刚才那个师兄嘛，他不是见性，在有见性的机会，他为什么在那个问答那会儿就又到不了那个见性的那个状态，就是身心释放。
那都错过了，还说啥道啊？
错过了，
晚了。
他错过了，为啥？
以后还会出现这种状况，还会的。
我知道他为啥做不到。
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并不是，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可以。
那他为啥就是在问答那会儿他
因为我们在这说这个话啊，很可能也能造成误解。只有出现这种情况才能见性，这是误解啊，不出现这种情况也能见性。你注意啊，那不是见性的唯一的机会。他错过的并不是错过的唯一机会。
那这刚刚。
比方说吧，现在就能见性，这不可能。当然在那种情况是比较容易见性。
对，
那种情况下比较容易。
既然有过那样经历啊，然后在这个咱们在这在这个，
那别跟那个经历联系了，现在也可以见性的，不是不可以的，并不是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见性。
对，那他刹那之间放下，他就是不放下，或者是不转念，或者是
这说什么？话说到这再说更就是更不对了，现在说话都已经说的多了，现在都说过头了都已经。但是真正的灵力汉就在这个时候就见性了。他不用等那个时候，现在就可以见性。但是有几个几乎是一个也没有啊。
我就觉得刚才我就想，我说他要是刹那之间转一下或者啥，这有机会吗？马后就好像就
现在都能转一下了，那怎么行？都不肯呢、啊？那不肯就算了，以后再说。
那好吧，行了，知道了，师傅再见啊。
好吧。
师傅，那他是不是就是随时他都可以一转身啊？他不一定非得是在座上那一会儿是吧？
当然了，不一定是那一会儿了，啥时候都可以。
也就是说，他现在当下立刻他都可以一转身啊？是吗？
对呀、
啊，
但是有转的吗？
好，李秀英师兄，请开麦。
实际上啊，刚才就这一会儿，这个人肯定是有转的，管用不管用啊？未必管用。离开这个地方，一下网啥没了，全没了。这是非常正常的这种现象，这一会儿就管用，这不算，这能算？他要是能，就是一直保证的，他就是一直为啥保证呢？他要是这种心态不会丢失，这才管用。一下网就丢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不行了，不行。
对，会。
现在是那么回事，你并不是这么说以后，没有什么没有，不是有响应。肯定有响应，可是这响应呢，就一过这个时候就丢失了。行，
如果他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有疑，哎，一会儿又不疑了，还好一点，是不是？
当然有不疑的时候，有不疑要不过时候又疑了，过这个时候以后又疑了。
那他如果他一直在疑和不疑当中持续下去，那他接下来就会很肯定了，就不是慢慢就好了。
老人不告诉你了，一看肯定就是见性，不告诉过了，这他不会，那以后肯定不了、
啊。对，是，他就不疑了，他就接下来一直不疑，很肯定了，那就行了。
哎，那是啊，那就是没行嘛，现在还在又回去了。
师傅，你好，师傅，我想问，就这个问题，很随喜赞叹这个师兄，但是这个机会错过真是可惜。但是在那个当下，是我想问的是，是个愿力的强烈不强，强烈与不强烈。
好了，逃过了，没有啥愿力不愿力的。
啊，那怎么在那个当下，那就是这个执着劲儿大了，执着到手上了，没有执着到这个。
没有啥执着不执着都不存在，这都是以后你的思维，这是以后你的思维，别这样思维也没用了。 哪有那么多事的，啥事没有，什么愿力啊什么。
这怎么把持住啊，像那个怎么能把持住啊，给什么那个心力是不是有关系，就是心力的愿力。要是那样的话，你不执着到这个手上和咒上，我就说我见性了。或者我成佛救度众生，是不是这个念头一来就是好的呀，因为我也想知道。
当然是，要不然我们这么祈祷干什么呀。当然很好。
哦，那还是祈祷的力量这个很加强。哦，对，给这个祈祷和这个做法就是相应的力量要加强。哦，是不是这样的？我
明白。那是愿力。那不是发愿的吗？信愿行吗？你看看，你打到
是啊，那不是就是信愿行的愿力。信愿行。啊。就是这个行和愿那个力量可能是薄弱了一点，这不是探讨吗？就是叫
什么。哎呀，就现在就是你这么说都已经成了妄想了，不要考虑了。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好。哎呀，今天师兄们问题真的好多。
李华，我问一个。
好好好，师兄请讲。嗯。
师傅，你刚才说就是说你说。当下可能有的人一转身他都可以了，但是过一会儿又不行了，你说非要这种心态不丢失，是不是后期修到修到
那我不耐啊，我只好用丢失这个词了，要是不合适换个词儿，反正是他保持不了了，保持不住了，一开始是能相应，确实是见性的心态真是不错的，但是以后了就那不用丢失用啥，换个词儿，换个啥词了，丢失了就用丢失不合适，那换个啥词呢？
不是不合适，我的师傅，我的意思就是，是后面修着修着，你的就是可以一直不丢失，就所谓的心大时候就心里就踏实了，是不是这意思？
丢失能找回来也行，那不就是所谓保任吗？
就一丢失都找回来。
这不就是保任吗？
哦，
嗯，好。
好的，
哎，感谢高师兄啊，法布施啊，我们一串师兄都搞明白了啊这个问题，嗯，刚才还有好几个
师兄们都经历过这种情况，
那大家一定会啊，都在心，
都不，这你都不肯肯定，
哎，我们那个啥，
有了定力，开了智慧，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影响，就是。不是一个单因素的呀，好多因素合到一块，刹那之间就明白了。这一种明白起个假名叫见性，那是见性里起了个名。哎呀，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明白什么了？他可能这么明白了，我明白了，原来无性可见，这也是明白啊。所以起个说这种明白，起个假名叫见性，并不是真的有个性让你看见了，原来没有找着这个性，现在可找着他了，见了，不是那个事啊，不是这回事。
嗯，
老师，他下回这师兄如果在座上再出现这种情况，像今晚上一说，对他也有帮助，他一肯肯定。
啊，那不太好了，这情况。
对，
嗯，一肯肯定，跑了丢了再找回来，丢了再找回来，保证这就是，多好啊。
嗯。
嗯，好，刚才有好几位师兄啊，好几位师兄，这个关键节骨眼儿。师兄开麦啊，已经开麦了是吧？是您师
能说话吗？
哎，
赵
林师兄好。
啊，我也是问这问题，我知道现在问的有点早，但是我就想提前了解一下，到了那个节骨眼上别错过去。就是到了那个的时候，是要转身，是什么转身？我不明白。
好吧，那我跟你我说这个也不一定能说明白，你听听我说吧。这样说，再也不认为这个肉身是我了，找到了真我了。真我就是那个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知性，那个才是我。我现在可知道了，这个肉身根本就不是我。这就是转身呐、啊，这你说的转身呐、啊。
师兄听到了吧？
这个
是对你的撞击很大吗？
师兄在转身。
没有没有，我躺着呢，我估计是还不到那个点上，我现在理解不了。我
不是理解啊，不是理解啊，师兄啊，告诉你就是这样，师父告诉你的就是这样，不是你理解的。
嗯，
李
安，你能不能这样问他一下？能不能这样问他一下？你知道你说话的是谁吗？可以这样问他一下。
这话不问他，
也是个办法，这样会也是个方法。
你知道你说话的时候可以这样问哈。
他现在还躺着，躺不了身。
我说话的这个应该是，是我的性让我的体这样做的。我是想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
谁在说话？可以这样问吗？
没有人在说话呀，但是我就是在说话，因为我可以用我的体呀、啊，我可以随便用啊，因为是我的性就在这儿啊，那我需要这样用，我就这样用，因为我的身体是我的工具。可以这样吗？喂，
啊，您讲吧。
啊，哦，我，哎，怎么刚才问我的师兄不说话呢？
啊，那行，我接着问。你的身体，那老人说过，就是你的眼睛能看见，你就是眼睛能看见了吗？就是你的眼睛能看见了吗？眼睛能看见是因为视网膜，是因为视网膜。
师兄，现在时间不早了。师兄，中断一下啊！时间已经不早了，他已经错过了这个时间，我们再说这些就已经在打葛藤了。时间不早了，师父很辛苦的。
我
了啊
对对对，我不想纠结这个身体是怎么作用的啊，我就想知道那个见性的那时候，我的问题也是为了让更多师兄同时能陪我一起听着，到时候都别错过了。就是转身就是。
那就不看看老人的开示。
啊。
不看看老人开示，这个讲这个是讲的反复重复。你多看看老人开示。
啊。
啊，过录音录像看光盘什么都可以。多听听录音也行。
行，知道了，谢谢老师。
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个新人哈，但是刚原来以前有过一些打坐的经历，然后呢，刚刚就那个师兄说那个见性那个体验，我也有过，在之前最近一个打坐里面，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其实这个见性是个体验，然后。其实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体验做上这个体验，然后再做下去，更好的看见自己，就见性之后再。
你说的是不是见性啊、嗯？你说的是打坐出现的警戒，这跟见性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
你讲这个，我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体验上，那都是打坐有了功夫了，那是打坐的警，当然警戒是好警戒，那是警戒，打坐出现的警戒。这跟见性好像都不是一码事啊，见性是不是个体验呢、啊、见性是个明白。
就是对，就是那
突然明白了、这叫见性。
那我形容一下，当时就是突然有一个一瞬间就觉得就身体就好像不能说叫空吧，就好像就是那个觉特别的明显，就真的有点了了分明的感觉。
容易见性，你说这种情况跟见性不相干。你说这种情况是打坐的功夫，打坐功夫有了之后，那一个比就是非常好的觉受，是这种。在这种觉受下，见性很容易，但这种觉受不等于见性。
那就还是那个问题，就怎么是就是。这个还是怕错过这个机会。
见性是一种明白，不是接受。这别的就想不听谁说
了、啊。明白了。行，那我知道了。好，谢谢老师。
好的，玛利亚师兄请开麦。
哎，师傅好。那个师傅啊，那个见性是不是其实就是一种你契入佛的之见？因为这个就是说你当时就是说确实就是明白了佛所的那个不生不灭。
那这样吧，见性就一个按照你这说，就见性就是入佛之见。
是不是
开悟入佛的之见，入佛之见就是见性。
啊，对。因为我在那个一百多座的时候就是这种花空的境界就是非常明显。那就是那个非常就是大的花空，不但没有我，就是我没有了，就是整个就是周围世界可以说就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就我当时就是说，哎呀，一下明白，我说这不就是佛所的那个不生不灭吗？佛教我们聊生死，是不是就是这个不就是那个聊生死吗？不就是叫你不但要是了悟生死，你就是明白生死。你现在就是那时候我就知道，哎呀，佛所的真实不虚，这不就是不生不灭吗？确实你没有生也没有灭，因为当时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好像就是说的有一种能量，你看不着像的东西，但是它还确实是存在。他还就有那么个东西，这个东西没有个样，但是它确实存在。我就觉得他这个是不是就是其实主要就是想让你契入佛的之见，然后你在以后就是说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你就不去执着了，就不去执着这个色身了，就是也不恐惧死亡了。当然那不就是说是你就不怕死，就是能够不怕死，但是还是习性上不是说就叫你死。以前就是说所聊生死吧，总感觉就像好像和死亡那样型的断灭那种联系起来。就是通过这次就是你比如说就是这种化空的境界以后吧，哎，就明白了其实没有个生死。师傅你说这种对吗？
我不是很明白，没有听太清楚。
就是说花空的境界是不是就是为了
别人能听明白也行，转述
是为了你契入佛的之间，就是佛所的这个话，佛所的这个聊生死就是不生不灭。是你能体会到，能知道。
行，还没听明白，这咋回事？这个李华，你听明白了没有？你给我转述也行。
不是，老师，他师兄这意思是说，见性以后啊，就没有生死可留了，是吧？
实际上，原本就没有生死可留。
嗯。不是，他没有见性之前，他有一
不管是见性后、见性前，原本就没有生死可了。但是我们总认为有，是这样
啊，总认为有，
对对对，
执着
是、啊、
执着有生死，其实没有生死。
对。见性是不是也就是说，首先也是让我们明白，
您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把见性说的太明白了。我们就不在这揣摩了，好不好？以老人所说的为准吧，行，好不好？
嗯，
去看《略论明心见性》，反复的看，多看。
好，
一遍一遍的看《略论明心见性》。
你再说下去，老师就说没有性可见了。
对对，确实是没有性可见，就没有个东西可见。
哎呀，自古师兄，
哎，
你别误导他，自古师兄，不要误导玛利亚师兄。
嗯。师傅，我可不可以就是再说一个，就是我打坐当中的一个境界？嗯、就是我打坐当中吧，就是说出现过什么境界呢？我觉得那个性和这个性是一种法体吧，是法体，是咱们的体， 但是那个明信呢，明信是不是可以说就是说是体上的这种，就是真信是体上的这种相拥呢？然后其实就是相就是性，性
你要想分开说呀，我跟你分开说一句吧。
啊，
见性，
嗯，
有这个明心和见性分开说，明心就是心不可得，见性就是性就这一个真实。
啊，对对，
明心是心是虚妄的，不可得的，见性就只有性是真实，这就分开说了。明心是明白心不可得，心是虚妄，见性就是认准了就这一个真实，就性就这一个真实，唯此一真实，与日皆非之。
嗯，
就这个，这就分开说明心见性了。
但是明心可不可以说是，因为你看我打坐当中出现一种什么境界呢？就是当时那种湛然寂静，那种可以说这是空无一物，但是那个就是说的那个不像我花空这种境界，花空这种境界是什么也没有，这种就是说打坐当中那种出现的境界呢，就是说心相上好像有，就是明明历历的那种湛然寂静，但是当时在觉受上也有觉受，就是那个觉受是什么？是心歇息到极致了，就是心，哎呀，就是说的那种歇息到极致了，就是非常，那时候我明白一句什么话，我体会到就是说佛所的歇即菩提，就是那个心确实就是歇的非常是极致的歇息，就是说有这种觉受。那么能不能说就是说那个当下就是性就是性，性就是相呢？
不相干呢、啊、我都越听越不懂了、啊。什么性就是相，相就是性，这怎么搁这儿冒出来了？相干吗？那冒出来一个性就是相跟性啊，这样出来这事了。我一直不能明白这个心理活动是咋回事，我们都不自己这样想了，还是你老人说的对，圣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好吧，
嗯，
咱们的意都不可信，我们不跟这思虑的，思思虑虑，思虑这个干什么，越思虑越离得远，完了。
嗯，那么就是说那个百折当中不是说过吗，那个二祖的开示当中也有说过，那个就是你要，就是我具体记不住了，就是他说让你要记，就是说的你见性那个你不保认嘛，你得总有个东西保啊，那你不得知道那个见性那种状态，或者说是那种就是什么也没有。那种就是那你明白那个道理，你不也得是你得有东西可保，虽然没东西可保，他没有个像的东西可保，但是那种见解，那种见地，或者说当时那种心境，你是不是应该就是说是在处事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世间法上在这个运用的当中，当你就是说是这个有妄念的时候，或者有痛苦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就是用这个佛的这个指点来自己给自己解疑答惑，能明了这个，就是说能那个不至于这么颠倒的这么活。
啊，好，我这样吧，我们这个讨论可以先结束，可以啊？
啊，好，
换话题，换人换话题，咱们先结束吧，以后再讨论。
啊，好，好，好，好，谢谢师傅啊，师傅辛苦。